续分正宗尊和流通尊里面，我们说了续分正宗尊里面的通说百八句，通说百八句里面的108问、108应和108句，那么说到了108句，讲了几个公案，第几个数，第九个也说完了，对对对对对，第十个也说完了，嗯，这个我有印象，对于这个公案我是比较熟悉，嗯嗯，十一个也说完了，汝之细问皆为皆为细论，第十二个吧，十二个原句非原句，屏幕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我没有，谁要是有谁自己屏幕分享吗？魏宇啊，你们谁有没有屏幕可以分享？现在开始讲论节，前面的那些都不是的，到时候要是传可以掐掉。那个有一个第二版本的，第二版本的入论节新探玄，这个版本的第69页，第69页，原句非原句，原句非原句，有人应该能够屏幕分享，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今天就没有带电脑，我背个书就过来了，或者有人可以贴上来，有那个稿子。原句非原句，西域十七祖僧伽难提尊者的传法记，心地本无生，因地从缘起，缘种不相妨，华果亦复耳。西域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的传法记，有种有心地，因缘能发蒙，余缘不相爱，当生生不生。这里面这两个十七组和十八组的这两个因缘啊，说的就是法的因缘，实际上说的法的因缘，它是属于传法记里面的，传法记里面的这个是说的法的因缘，他把法传下去了，但是把法传下去了这个事儿，它也是因缘所生法，既然是因缘所生法，它所传的就是无生，所以他会这么说，心地本无生，因地从缘起，原种不相妨，华果也复耳，就是这个地方是没有生的，这个之所以传呢，它是有因缘，所以才有了佛法生出来了，所以才有佛法这样传下去，传也不妨传，因为它虽然是无生的，但是它也不妨碍你传呢，就这样的，就是在没有任何可传的这里头，不妨传下去，就是这个意思，原种不相妨，华果叶富尔，既然有缘传下去了，种了种子了，那就不妨碍它开花，不妨碍它结果喽。有种有心地，因缘能发芽，与缘不相爱，当生生不生，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的心地这个地方就像是种子一样，有了因缘之后，这个心地就能够开花，就能够结果，最后就是结出来菩提之果，结出来菩提之果，这个因缘都是不相妨碍的。这个因缘生当生，生不生就是正在这个因缘有因缘合，然后有这个种子花和果生，就在这个时候，就在大家生长不息生生不息这个时候，这就叫当生，这个当生这个时候当生的这个生，它当即就是不生，所以叫当生生不生，就在它正在生长的这个生，它当体就是不生，
是这个吧？
拿点吧，吃点，我们没几个人，就这么吃点，当生生不生就是这个意思，看看有没有，你们有什么都可以聊，都可以说，当生生不生就是我没传，你这个地方也没有开花结果，但是这是正传的时候，正这么传的时候就是这样。第十三个，第十三个赵师兄念念吧。
因句非因句，中论分之属容，因缘所生法，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亦是中道义。
我们的师兄啊，包括我们心中心法，整体的来说的话，中论我是真没有仔细的看过，没有看过。但是提到中论是这，提到了中论，我们印象深的，我们引用的就是这一句。因缘，这一切都是因缘所生的法，因缘所说的法，要是我看呢，因缘所生的法就是空。还有啊，这个就是用一个假名，用一个假名，就是他虽然徒有名字，但他本质上是没有的。这就是中道义，这就是中道义，这就是说中论，就是中的精神，这个中是根据两边来说的，这个中的精神就是什么呢？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是假名。69页入 正邪心探玄第69页是刚才我说过了，这个69页是新版的入楞邪心探玄。不是的，是你看的是旧版，你就看108句里面的第13句，108句里头的第13句，因句非因句，这个因句非因句就说的是因缘法，所谓因缘法即非因缘法，说的就是这个。第14个，高师兄你念念第14个吧。
烦恼句非烦恼句，道州禅师上堂开示，有明珠在掌，不来不现，不来半现。老僧把一只草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为一只草用。佛是烦恼，烦恼是佛。僧问：为选佛是谁家烦恼？师曰：于一切人烦恼。曰：如何免得？师曰：孕妇做梦吗？
孕妇做梦。
师兄你太幽默
了，说好玩，我本来还想克服一切烦恼呢，你这一个兔子把我的烦恼也给赶走了。你
嗯，那上面不是一句话说叫如何免得吗？108应也不对，是108句，你再翻108句。那个这一段话高师兄你看看你的理解有什么问题没有？第14个，对，108应不对，不是108应，是108句，再往后还要再略过108，还有第三个108，你这是第二个108。
不是烦恼，烦恼是不是啥？
师兄啊，你 Ctrl+F 搜一下这个烦恼的句非烦恼句。
你高师兄你说啥？
No,
你要是要解释可以很好的解释，但是解释就没意思了，你这一解释给我增了好多烦恼，你知道吧，你这你这一问给我增了好多烦恼。你看他解释的都很好。
佛是最希望的。
Yes.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都是希望的还有啥意义呢？
那也不希望。希望里面也有妙有。
啊，这个妙有是希望还是妙有？
性相易如
啊，那个时候就说性相易如了他，那个时候说是希望的，烦恼的时候就说哎，这肯定是假的。妙有的时候就说哦，这是性相易如，你看到没？妙，你要是烦恼也是假的，菩提也是假的，所以说佛是烦恼，烦恼是佛，它两个是一个东西。你这个要是从一般的学生角度，它是两个东西，但是这两个东西就是一个是用来对峙另一个的，另一个是用来就是说的体现这一个的，其实这两个就是一个东西，就是禅师的说话比较直接。没有烦恼的人佛也搁在一边啊，就这么说吧，两边和中道，佛和烦恼那就是两边，那就是两边，把那两边都扔开，所以说佛是烦恼，烦恼是佛。心相一如，心相一如就说的是性和相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对吧？心相一如，但是它一如的这个如不就是要写是一个什么样子，这叫如吗？如就是一个什么样，心相一如这个如是什么样，是什么样的，就是性相它是一个样，这一个样是什么样啊？
就是
寂灭、就是寂灭。哎，这个寂灭是书上的词，你自己再说说呢，这一个样是什么样？
是有法的，法的就是
看样子你还是学习，爱学习，是学习来的。这些学习上的词是烘托这个词的，是烘托这个词的。你现在是清正，就往清正的这样再走走。这个心相一如的确是心相一如，但是心和相一如后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如是如一个什么呀？如什么样啊？所谓的寂灭就是没有样，没有样，所以它心相是一如的。那你这个道理是不是空的？
你不是也不是空，不是假象。
对，这个是对的。
抓点吗？
当
抓点。
对对对。
对。
多抓点。对，多摘点。
对。
多抓点，你们人多。
高师兄对于这一则公案有什么？
好，谢谢啊。
没事，
高师兄可不是，高师兄人家没有烦恼，人家就要个佛，要着要着最后发现自己烦恼太重了，也干脆也不要了。
对，兔子，
要个兔子。这则公案我就没有说，没有说。你要说佛是烦恼，烦恼是佛，你要是理解起来的话，那道理可多，就是可废话。没有烦恼你咋知道去学佛呀？没有佛法你怎么能够知道这真正的能够断除烦恼的是佛法呀？这是从这一层讲的。从另外一层讲的，假如没有烦恼了，你单搁一个佛法，那佛法成了你的大烦恼了。你看我们这些人，那都佛法都成了斗争的工具了，你说烦恼不烦恼啊？
不是这样说的，对，不是这样，跟你看，没有，看过这一方面。
要不学佛的还没有这些事儿呢，一看要学佛的咋这么多破事儿。嗯，
越来越
学佛。还以为学佛就清净了，没想到。
学佛当然是清净啊，但是这个清净是心清净，它跟那个无关，它跟那个无关，不代表着就是没有这些事儿，人的地方就有这些事儿，但是它依然不妨碍清净。所以以此而类推，不学佛的呢，那个地方是他自己在那嫌弃清净不清净，不学佛的人也是本来清净的呀，他自己嫌弃出来的。
因缘所生，
嗯，因缘不是啥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太那个了，那个不清净是由他的取舍生出来的。这个取舍是怎么来的？那不是佛教的道理有讲吗？那就是无明来的嘛，就是最初的那个无明啊，那个多事啊，多事出来了，多事了以后就多事出来的两边，有了两边，他就要取一边舍另外一边，这样就有了爱了，有了爱了就有生老病死。哎，这就说到了爱句非爱句，谁读第十五个？
我爱句非爱句，金摩罗多尊者，其为自在天人，见菩萨璎珞，不起爱心，堕生刀狱。正因于知道无难，唯心解得，但若自爱，定然明白。
这里用了一个爱。用了一个这个就是爱句非爱句，第一个公案说的是爱句，第二个公案说的是非爱句。鸠摩罗多尊者这个挺好玩的，他是大自在天的，大自在天的应该是就前面说的是哪一层天的，那就是一界天，就是一界天以上的色界天或者是非色界天的，是那儿的，我查查这个是哪个天呢？这个顶上没有，就是这个他本来是那个是超越了欲界的，但是呢他突然的这个见到了菩萨的璎珞，这个种子萌发了，起了这个爱心呢，就堕下来了，堕到那一天就很厉害了。实际上到那一天对我们来说他还属于我们这个欲界天的最高天，但是他对于他的那个天来说，他就属于堕下来往下堕了，堕到刀立天了，不起爱心堕生刀立。这很不好。从轮回的角度来说，就这么说吧，你本来应该在二楼，你啪叽你堕到一楼去了。你要从解脱道来说的话，这个就是这不相关，但不相关它也不好。就是这个所谓的不相关，就是说的是这个爱和那个不爱，就是他生的这个大自在天，就是起的是什么？是那个不爱。就比如说像大梵天的那一层，他就是没有爱欲，他绝对没有爱欲了。我们经常说僧人就叫做凡僧，那个凡就是清净的意思，也就是在轮回里面是有这样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面他是没有欲望的。而我们现在有一些修行人，他等同的单纯的把没有欲望跟修行两个完全的画等号的，实际上不是完全的画等号。你如果立一个没有爱在，那还是轮回里面，他只是轮回里面比较高级的。佛法这里是连爱和不爱两个都不立，他是这样的，连爱和不爱都不立。是那个楞严经里头说过很多，就是有无相交是轮回，有无都没有，连无也没有，这是解脱。所以我这连杀道淫都没有，杀道淫妄，我这连没有杀道淫妄都没有，何况杀道淫妄呢？是这样的。你要是非要立一个清净，那属于轮回界里的，所以这个叫爱句。 剩下的那个那是说的是修行上的，修行上的知道无难唯嫌拣择，淡漠憎爱洞然明白，这个说的是修行上的，这种人是修行人。修行人他爱什么呀？爱解脱，爱清净，爱无争，爱这个定，这个爱正果，爱性僧啊，就是啊，这就是爱呀、啊，这就是爱呀、啊。他要没有这些爱憎，没有这些取舍，那他就这么说吧，这个事儿本来是再繁不减，再胜不增的，但是他非要要一个胜，非要要一个胜，他总是不满足，这个事情就影响他正道了。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他说的，上午说的，恭喜吧，你多拿点啊，不卖人多。很甜了吧？
第十六个也很好玩，看看第十六个吧。
十六，方便具非方便具。唐玄宗遇见，伏鸿渐禅师，何为方便？禅师说，方便者，饮食不不像玄小之门也，非为天下诸师入敌，谓之方便。这为上根言，则方便。但说无上道，不以方便者谈。乃至祖师元年，望宗爵位，不出方便去。穆大夫问南玄：“请和尚为众说法。”南玄曰：“教老僧见莫僧说。”穆曰：“和尚岂无方便？”南玄曰：“道他欠少什么？”
大家自己看一看。这个见福鸿渐禅师，他这一则完全是教下的这样的一种的解说，但是这种解说对于方便的解说已经是很究竟很详细的了。这个方便呢，就是有一种就是他的根下很糟糕，他的根系还很糟糕，你只能用他能听得懂的他能理解的这样的去说，这就是方便。就是他还接受不了无，你只能跟他说有。他接受不了当体即空，你只能跟他说这些方便有啊，方便有啊，就这些的，给他的糖豆，你先这样修吧，你修了一段时间，心静了，烦恼少了，很好很好，这是其中一种。后面的就是说方便那个，后面的那一种的说，就是那个了，就是说的是，就是直接的说了，趁心而谈了，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你还在这找方便不方便？你还在这找一个烦恼，找一个菩提，去一个烦恼，找一个菩提，你还在这弄这些，别弄这些了，这个性。本身见就已经是性了，你还要另外见个什么呀？就这些话，实际上你还用说这些话吗？你还用别人再跟你这么说？你看，哎呦，明白了，他非要说什么烦恼不烦恼的，你才能够把烦恼扔开；非要说什么清净不清净的，你才能把清净扔开吗？所以呢，就是说这些究竟的话，也是一种方便。还有一种方便，压根的就不说话的那种的，那个就是说的离开了所有的言句的那些的东西，那些东西，那你要说起来也没在方便之外。这个人的解释方面挺有意思的，这个人的解释方面就是方面分三种，第一种就是说的是给他糖豆吃，给他糖豆吃，剩下来的就这么说，剩下来的这些全都是方面。我们现在一般说的是方便说和修行说，像严影老人说的这个明心见性乘性而谈的这个肯定是修行说，但是修行说这个你为什么要让老人告诉你这些啊？你让老人告诉你，已经老人已经要落草了，这是老人给你的是一种方便，这种方便就是跟大乘系的人说的了，其实它也是一种方便。我们现在这么都把方便都给弄得都弄成了，我现在这么说就过于方便了。还有一个不要方便的就是南拳了，南拳说的，人家说的请那个大和尚为大家说法，南拳就说了，你让我怎么说啊，你让我咋说呀？陆先生，陆更说，你总有一些方便嘛，佛法能够断烦恼啊，你就说说这些嘛，你就说说佛法是怎么回事啊，佛法的哪怕苦空无常啊，你就说嘛，你总要有一些方便跟大家，让大家知道佛法是什么的呀。然后南拳说的，他少什么了？他少什么了？他少了什么？佛法再说，他少什么了？他不少什么，我说什么呀？我是不认为他少什么，你让我说什么？这就是南拳的方便，这就是禅师的方便。但是呢，他教下的人说要杀死他了，你这个人太不像话，你竟然不给人家方便，其实这正是禅宗的方便。所以你可以把这一段看成是非方便句，就是把方便遣除掉也可以，但实际上这还是一种方便。 就非要说点什么，你会了，哦，我明白了，好像有一个道理你懂得了。实际上真正的修正绝不是这样的，真正修正到最关键最关键的地方绝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修正到最关键的地方，这些东西全都是多余。那多余到啥程度？佛就是烦恼，多余到这儿，多余到这儿以后，后面的这些这全都是方便了，就好办了。老僧今日无方便，禅宗一般都这样的，禅宗一般都这样的。你让我说，我不说，你给我开示开示吧，说说吧，佛法到底是什么？你打死我，我也不说。实际上他都已经和盘托出过了，你看我说话了，你也听到了，这不都已经和盘托出过了，你还想要什么呀？
就这样吧，
就这样。
你是不甘心，你是不甘心。
因为我看别的师兄都这个粉丝啊，那个什么怎么样，搞得感觉人家啥都有。
那是你自己这个地方没有力量，所以你就会觉得他这个有那个有不甘心什么的。你修修修修，你就不会那个了。我当年想当年想当年，我那个时候修的时候的话，这些东西我也能懂。你看那上一次还在说呢，那个时候我就能够答伟山的那句话，百年后我做了一头水姑牛，右肋上写个名字叫伟山。这个时候的话，你是叫我伟山叫我水姑牛，那个这些禅宗的答语我都能够答得上来。但是我还在想，我说哎呀，我这些东西我明白是明白了，但是我还没有爆炸，我要去爆炸一次，我就去打气了。
爆了
没有？
啊，打气回来就对那个爆炸感到很恶心，再也不想爆炸了。因为我首先我自己并没有爆炸的体验，没有一种体验就是像爆炸一样。第二个就是那些人给我讲他怎么爆炸的，给我听的，我说这些人的见解太差了，差到这种程度，我的天呀！我说的这个爆炸，要是都这样的话，那我再也不要爆炸，回来以后再也不理会这个爆炸了，死心塌地了，这回算是。这个不是因为，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这个打气啊，你连续的用功啊，它就是有助于匡扶正见的。在心修心法里面，你不求于果的这个心，你就靠着这个心去打坐，它不仅仅是光是开悟的事，不知不觉的那些邪见就远离你了，你不会心里头再抱着一个这个爆炸呀之类的，不会再抱住了，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一个这个东西，没有一个东西要立的，你干嘛非要觉得要有一个爆炸才算开悟呢？说明你心里还想要一个开悟，还觉得有个什么东西算才行。通过打气，老老实实的，老老实实的，就是连这个东西也不算了，这就好办了。那就是这个爆炸是什么呀？是骗小孩的。还有一个，这个爆炸是一种形容啊，是一种烘托啊。要说烘托，爆炸都不够猛烈呢，还可以这么说呢。那按照楞严经说的，可不是爆炸。楞严经说的是十方世界消云。
对啊，我就一听这词，这云消云怎么这么厉害啊？
你都不知道啥是十方世界，你还想着十方世界消云？
对啊，我就想，对啊，我当时想的可能就是。想不清的那种地球啊，也不是这样的星系，啪一下消融，我就觉得这个也太厉害了。
老师，
哎，
老师，我觉得也不是你给少了这个爆炸，绝对是追求爆炸，因为太多地方说这个事情了。你像虚云老和尚也说，咱们这儿也讲。你老师要不给解释，要把这个扫掉的话，那绝对是要追求的，绝对以为那就是明星
星。你没有把我扫掉，要是爆炸扫掉了，
对对对，
我扫掉。
对对对，
谁扫掉的？是这些，他都要有一个鼓励，要有一个烘托，他是烘托。就老人自己，他都说有什么爆炸不爆炸的，他自己都说过的。
哎呀，但是真的那会儿确实也是，以后就不再想那个了啊，原来爆炸就是那个回事，就再也不去了。
没有一回事儿，并不是爆炸是哪回事儿、而是没有一回事儿、根本都不需要有一回事儿。还有这个十七个，
七巧句非巧句，巧就是巧妙，非巧就是笨拙。有一个参禅的秀才叫张卓，十生禅师以卓字为名，说出巧句非巧句。张卓秀才参十双禅师，十双问秀才何姓，曰。姓张名卓，双曰：“密巧尚不可得，卓字何来？”张卓秀才年下新开一井，乃臣泣曰：“光明既照，便何发？凡圣还名共我家，一愿不生前体现，六根才动
被人掐。”
但主看到
被人
捏
了，
去向真如亦是邪，
亦是牙。
随顺世缘无挂碍，涅槃生死等空花。
嗯，
到这儿。
嗯，
这个单独住在比较有名的。
嗯。在哪儿啊？你孩子在哪儿见过？
好像那个就是。
这个诗比较有名。
但是烦恼不真病，须想真如这个。
嗯。
我听以前网上也讲过，就是说，但烦恼就烦恼，你也别折腾了，你求个真如也够用。就这两句我印象比较深。
你现在连这两句你也不要了。所以说这两句就是像上面说的方便句里面，它是上根言，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就这个，这个也是方便。张巧吗？就是不是这个张巧呀？
张卓。
张卓，哎呀，我们有个师兄叫张巧，我怎么说着说着就变成张巧了？有个师兄叫张，这个张卓了，他就是他，哎，他这句话就是很有无，就是那个无，说到无上道这个味道。啊，但是他实际上他自己还是有一点点理路的，就是有一些禅师是不大肯他的，不大肯他，但是他能说到这儿已经很了不起了，非常非常了不起了，这就是等于是他直说无上道的道理了。
想想那个句子，
这个句子你能讲，看前面的那个也挺好玩的呀，就是秀才何姓，姓卓，觅巧尚不可得，巧都不可得，你那个卓从哪来的卓呀？这个里面没有啥讲的，你可以说说，你们可以说说，就是老师说过，就是古时候的这个音的押韵，老师说那个遮就是古时候念掐，那个去向真如意是牙，这样的话就押韵了。谁来说吧，你们来说吧，高师兄、赵师兄、黎师兄，你们几个都能说，这个应该都能解释。嗯。
光明既照遍河沙，寒胜寒林共我家。这个光明是什么？
心地光明啊，心地光明啊，佛光普照的那个光明啊，长气光。哎，说的有道理，你的黎师兄的名相果然玩的溜溜的，呵呵，长气光，长气光，气而长照，照而长气嘛。
光明既照遍河沙，寒胜。
你就这么说吧，你就说这个光明吧。你不知道这个光明是什么意思，你就知道光明的那个。对立的词是什么？阴暗面，没有那个阴暗面的，所以就说光明，没有什么遮拦，就这样不就是光明吗？对吧？嗯。
他是在说我们到哪都可以看得见，到哪都不平等的显现。
对，他就是说的是那个妙用的，就是说的那个用，这个用从来都没有遮拦，这个没有啥，其实就很简单。凡圣寒林供我家，就是这些全都是都是家里的呀，所以你打坐就是说的是你跟别人坐或者你自己坐，都是在这儿的，都在这儿的，没必要非要跟别人坐。
这个古代这些字眼他俩都感觉和我们这个理解还有点差池。
应该一般也不会的，这首诗还是很脍炙人口的，一般不大会吧。你接着往下再看看。
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分会有遮。一念不生可能就是我们学的这个念头不要着在心上的时候，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平等的显现，就是有点像前面说的它遍照河沙，六根才分会有遮。可能就是我们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在外面接触的时候，只要对他们，只要和外物的东西有个对立面被被他吸引过去，执着上了，这个可能这个执着就是被就是云。
你讲的很有道理，你说的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这个六根才动，贪嗔痴慢疑是怎么来的？贪嗔痴慢疑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你微细的有了这些认识，你认假作真了，然后它慢慢的发展成了贪嗔痴慢疑。看发现是贪嗔痴慢疑的时候已经是很粗的了，还前面还有很微细的，所以叫六根才动跟云强。
老师，我说的对吗？意思大概就是
对对对，
六根就他，我觉得他没有个什么动不动，主要是你熟不熟。
嗯，有道理，有道理。嗯，
但除烦恼从真定，去向真如意识邪。
嗯，
这个烦恼我觉得不用理会，它自然就没了。然后你再去断除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断，又增加。
对呀、
啊，不对。他说的对不对？
他说的对。
嗯，对于你们来说，他说的真的对，这说的一定是这样的。高师兄，你说呢？
没有一个烦恼可断，才叫断烦恼。
哈哈哈哈哈！
就是
在人为里。对，他说的意思是你不用管他，他一会儿就断了，他还是想要断，他还是想要断。我跟你说，你要是狠一点，你现在既然是学佛的，你要想断烦恼，就得断了这个佛。你要是够狠的话，就得这样。我说的意思不是断佛，就是断除掉这些理解，断除掉这些有心去攀缘附会的心。你哪怕是往佛法上攀缘附会也不对，你就死心塌地的往这边端，就对自己狠一点儿。但是这个只对修行人适用，他那连不修行的人，他能向着佛，你求他能够向着佛都不错了。
老师啊，
哎，
你听我，你说有啥问题？你吃
啊，啊。听见了，
没事，老师，那就叫你一声。
哦，知道了，知道了。
那这个真如也没了。
那都后面不是说了吗？就是那个嘛，啊，那是也，那是牙，那是邪邪。
离缝是缘无挂碍，涅槃生死的地方。
涅槃生死它就是空花，它不是说跟空花平等，涅槃生死它就是空花。
我是提到这儿，我还有涅槃生死。我就是我以前就觉得我们这个人生出来会有个死，就是在这个相上在死。
嗯，
我前不久就可能算是梦魇，还不知道咋回事。我从身体里出去了，我在宿舍打了一拳，我去开灯，一灯开不开，我觉得我没醒，但是我又在那动。我这个过程中它有个进入身体的过程，我就感觉说。嗖一下我进来了，我的身体能动了，那就这样想，那我就没有输过也没有死过呀，那这个身体就对着运营了。那有没有涅槃，有没有
生？你说的没有生过没有死过的话，是说的是你的灵魂，你说的是你的灵魂那个地方，但是你的灵魂睡着了呢，还有那时候呢？
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在那个地方。
没有生没有死不是从这个角度说的。你应该这么说吧，这不叫生死，这叫生和灭，没有生没有灭，佛法是说这个的，没有生灭，它不是从这个角度，它说的是本质，本质这个东西，本质这个东西不光是你的身体这个东西是梦幻泡影，你那个灵魂也是梦幻泡影，你灵魂是梦幻泡影，所以就谈到了没有生没有灭。
嗯，你也看到生死一码，
当然是一码事啊，涅槃和生死在其中的一种情况下是两码事，就是说的因为有了生死所以要证涅槃，这个涅槃是了生死的，这个涅槃就是真如啊，你证到真如才能够了生死啊，没有一个生死可了就没有一个涅槃可证嘛。所以我们前一段不是说这个楞伽经说的有善根一禅题嘛，善根一禅题就是你们都要证涅槃，我死也不证涅槃，我就不证涅槃怎么着吧，我就不证涅槃，这叫善根一禅体，菩萨一禅体，就是有一些人他死活他都不要去证证佛法，他就是就像是一禅体，他非常的坚固，他就是不学佛法，然后这个就有菩萨一禅体，你不学佛法我就不证涅槃，你一直不学佛法我就一直不证涅槃，这叫善根一禅体。因为啥？因为他本来涅槃啊，他不需要另外证一个涅槃，这两个事儿
不一样。
但是，
大家不是要挣的东西吗？
你是需要挣的东西啊？
你不挣了，现在？
你不挣了，你还要别的不？真的吗？你还会不会要一个啥都不要啊？你会不会要一个啥都不要？
有可能。
哎，所以要仔细了。
坐下。
哎，肯定。
对对对。
认成。
对对对，
不错吧，我听。
他说的时候我还有个疑问，到底是烦恼是啥呀？就感觉
你看你这就是烦恼，烦恼包括很多，贪嗔痴慢疑都属于烦恼。我们认识到的烦恼就是属于沉重的不舒服，实际上的话贪嗔痴慢疑这全都是烦恼啊。
那我问个问题，他也
算
烦恼？
那当然了，这属于疑嘛。
因为我看都在说这个烦恼，我就觉得很多人的烦恼理解的不一样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烦恼理解的不一样，还有一种简单的理解，那是菩提的反面的，都是烦恼就可以了。
啊，菩提，
菩提就是佛法嘛，正等正觉啊，正等正觉就是去除这个烦恼的。我们对我们来说，修行人来说比较现实的就是纠结嘛，那个打什么结，结到那儿了，拧巴到那儿了，扭曲到那儿了，拧巴了。哎，那个东西就是烦恼嘛，啊！
以前我比较 姐，我现在好像还自己拧不上了，想你拧不上了。
当然了，心中心法在这一块，它赚的力量是挺大。但是你自己知道，还没到没到了手的时候，你还有很多微信的。但是现在有精力在微信上用功了，这个就有助于明星电信啊。别人的那些人都还在拧巴呢，你跟他提明星电信，他人都不会做。你要是解释的这个佛法啊，对于烦恼的分类很多，烦恼的分类很多。什么51个意心所呀，就是六根门头，就是有一种那个说法，就是六根门头上，就是一直的你接触六根产生六尘，接触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就不断的会有各种的认识什么的，这就叫做漏，这都叫做有漏，这些有漏都属于烦恼。也就是这么说吧，你对外接触到的这一切全都是烦恼。它有一种这个解释，所以说贪嗔痴慢疑这都是烦恼啊。这都是烦恼，我们现在实在的烦恼就是纠结，这个明显的这是属于粗重烦恼，我认为是粗重烦恼还是可以扶住的，你修心中心法很快的这些粗重烦恼就没了。关于这个应该是白法明门论里面有详细的解释，我也没有具体的学习啊。白法明门论那个圆寂老人在先天学义里面大概的说过啊，有多少随烦恼，有这个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烦恼啊，跟随烦恼，随烦恼就是这个贪嗔痴慢疑，这是烦恼。还有从贪嗔痴慢疑生出来了好多其他的调举啊，什么什么其他的，这些都属于随烦恼。分好多，白法明门论就是讲的是多少种，都是多少种这个烦恼，最具体的分成多少多少类。继续讨论不？继续学习不？
学习。
嗯。
再听听那些禅师的巧句跟巧句。分析七秒禅师上房开示，穷微丧本，体妙失踪，一句截流，渊玄极尽，是以金针立处，不露光芒，欲现通识，浅书一彩。既然如是，由是交互双明，且道巧拙不道，诸魔身相违，良久曰：云流素数七音合，言数高低最所生。
他这个开示的时候他说的有点词儿多了，但是这个理路上吧，从这个修行的道路上来说的话，修行人也是犯这个毛病。你看第一句话，穷微丧本，体妙失踪，我们在那个微细的地方上在这计较啊。今天群里头讨论那个谦虚不谦虚啊，直接不直接的这些事，你就在这些事上，你看自己是不是被虚伪骗了，是不是一会儿又这个不直说话不直接了，是不是一会儿又不谦虚了，你就在这上，你就在这来回较真，来回在这上用功较真的话，你就这样的话，你就那个什么影响你去正真啊，影响就是你这个东西，你要是大的问题不犯了，你就直奔着那个根本去，你先别理会了，过去的事就别理会了，不是这么推究的，不是这么推究的，不是一定要立个什么的。穷悲丧本，体妙失踪，体妙失踪。刚才说这个你说的就是很久不怎么怎么样的，这个你是咋会往这上体的呀？体就是你想要体会，想要体会一个什么东西，你想要体会个什么东西，它就失踪了呀，它就失去了这个宗旨了呀。禅宗是这样用功的，所以你一开口我就知道你堕了。
那怎么开口就不做了？
刚才你不是说的很好吗？喝茶去啊。
这个事我都没理你啊，叫你摸吗？我
咋没理啊？你不是让我喝茶吗？
我就觉得这样有点不礼貌
啊。不对不对不对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你说直话就好，说直话就好。哎呀，你我们之间想还想礼貌的，那都不是学佛的了。体妙失踪，一句截流，渊玄极尽，就是一句话截流，然后把这些东西都给它流尽了。所以说就是这个金针密处，它并没有一个东西可漏，就是你用功就是这么用功的时候，这个究竟的这个地方上，你要在这个地方上一直用功，你就没有一个可以堕的地方，这就叫金针密处不漏光芒。就是他一开口他就没有堕的，你像赵州就是没有堕的，你看看赵州语录说话，那简直是就是严丝合缝。他只堕过一次，可好玩了。
是不是打那个弟子挨打的那次？
哪个弟子挨打的？就是那个捏泥的那个赵州捏泥的，不是那一个吧？赵州很少打弟子啊。
就是有个，是他打的还是别人打他的弟子？好像是，我记得别人过来你讲的，好像是有个外面的僧人来问他咋回事。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说的是，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就是知道无难为先选择，老僧不在明白理啊，这一则公案啊，这则公案，老僧不在明白理，然后他说了，那个僧人就站出来问呢，那个就是既然不在明白理，你在什么地方呢？他说我告诉你不在明白理了。他说你既然不在明白理，你怎么知道你自己不？既然你不就是你是不明白的，你怎么知道你不在明白理啊？你怎么知道你不在明白？老赵州说啊，我不在明白里嘛。然后他说的，你要是这个，
对对，刚才有个电话，现在有声音了吗？就是说这个金针密处和玉线通时，它有两个金针密处，就是这个宫这个地方到究竟的地方，这就叫金针密处，绵绵密密，绵绵密密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落草。这就叫做金针秘术。还有一个是玉线通识，玉线通识是指的是什么？方便说的时候，禅宗里头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形容究竟义啊，有这样一句话，第一句话叫观不容真，这个地方不容凡，不容圣，不容得你意，不容得思索，不容得你去抉择，就说究竟的这个地方，这就叫做观不容真。但是呢，为了方便把这个漏一线给别人，让别人好用功，他就要描述一下这个，比如说虚空粉碎，大地平尘，比如说身心世界化空啊，比如等等等等的这一些的，这就叫做司空马车。还要有一些方便说，好让人家过来呀，总要有一些方便说的。所以说究竟义这个地方上形容的话有两句话，第一个叫观不容真，第二个但是私下还可以同一些马车，观不容真，司空马车，就是借力这个地方上是依法不利的，这些方便说全都不相干，全都不是月亮，这是说究竟的。另外一个的话，对于这个方便很多很多，这就叫私通马车了，私通马车。所以他这个金针密处就是说的是观不容真这个地方，观不容真这个地方上的那就是根本就不会落的。然后私通马车的时候呢，说方便的时候，诶，他这个方便可以大放异彩，各种各样的方便都能把你捞上岸，都能让你来契入到究竟，所以叫欲现通识，浅书异彩。浅书异彩就是说的是他就是暗暗的暗暗的绽放了，暗暗暗的绽放了，就是这个佛法的这个妙用啊，它就是它确实它有这个妙用，但是这个妙用呢它就很妙很妙。然后他形容完了之后就说了，虽然是这样形容的，但是呢这样说的话也是落呀，也是交互双明，就是有明有暗，就是我这个话也是一种方便说，嗯，我这个话也是方便说，一会儿说到巧，一会儿说到多，一会儿说究竟了，一会儿说方便了，一会儿说有了，一会儿说无了。那么现在有无都不到，方便和究竟都不到，巧和多都不到，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这就叫且到巧拙不到，作陌生相违。哎，这句话才问到关键了。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既不是巧也不是拙，是什么呀？赵师兄。我不吃了，谢谢。良久说，云罗袖处清音和，岩树高低翠所深。这个还有什么没有？这个说的是巧句非巧句。
这个古人这个文采太高了。
哎呀，我告诉你，也有文采不高的，只要能够直指人心的都好，只要能够对你解决问题的都好。有的就文采高，有的文采低。但是能解决问题的最好。到后面宋朝以后文采都高了之后反倒灭了。因为大家都在这地方太拐弯了。就不大好办了。但是对他们来说可能不拐弯。嗯。
进去非进去。安身大师共生都算。一个问题说法，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一实然。一字静，然有生死，静如脱佛。僧问云门，如何是清净法身？门云八要栏。赵州扫地一次，僧问和尚是大善之时，为什么扫地？都曰尘从外来。曰既是清净前来，为什么有尘？都曰又一点也。亳州四明禅师问仙曰。 如何是清净法身？是使你心投出浮沫。
这个是说静的，先说了一个理，就是憨山大师生都帅，都帅说法，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一时染，一智净，染有生死，净如不佛。我们说过好多了，你的那个净是啥净啊，赵师兄？
我
当时好吧，你没有个净，好吧，你变得倒挺快的啊。染有生死，净如诸佛。然后这个花药篮，这个你们知道吧？我们以前说过。嗯，
七月。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花药篮就是指的是妓院，老师是齐老师找到这个典故的，齐老师在《金瓶梅》里找到了这个典故。我是不明白老师说的。第三个公案有什么疑惑的？为什么扫地啊？外面有尘土啊？既然是清净邪蓝，为什么有尘土？你看看，又来了一个尘土。赵叔，这都是骂人，骂人不带脏字儿，我跟你说。
喂。
这个有没有什么呀？扫地的这个，张师兄，这个又一点眼，你能看明白不能？你看看，既是清净伽蓝，为什么有尘？
这一段都挺简单。
那后面的这个，
你看懂什么了？
看懂什么？
有
人
说。
哎呀，我跟你说。对，你说看懂什么？他说你看又来一个尘土，你就是我们茶叶店里的尘土。你说你就是我们茶叶店的尘土，我给你扫出去。
看这个赵州，马上确实会说话。
赵州说话就是可那个，可严丝合缝了。可严丝合缝了，你要是想找到的像你那么弱，哎呀，我这个好久没有榴莲了什么的，根本就不可能。人家赵州不会说这种话。有一次赵州逼急了才说过一次，我就是224什么26时钟啊，不咋用心，除了就是粥饭之时啊，除了粥饭之时，都是40多年来不咋用心，就说过这一句，其他的都没有说过，这都是落草的，落草的。人家赵州不会那样的。
我也觉得他这很奇怪，那到底什么是不咋用心？后来我才问你过老师，
老师，这个是什么蛆？就是
十里的蛆儿，十里的蛆儿
知道了。为什么说涂出涂沫呢？
那就是十里的蛆儿在那雇佣。见过没有啊？就是那个劲儿，那个劲儿恶心不恶心啊？啊，对对对，那就是清净法身。
他为什么拿这个比喻呢？
因为你在乎啊。
没在乎，都在外面。
那你就说十里的蛆儿为什么不是清净呢？
啊，不油不油，软心死啊。
这就是清净，它属于脏，那是脏啊、嗯！这是清净法身，这就是清净法身，就是咱们这种在这形容这清净法身的，这当体就是清净法身，越脏的那个越是清净法身，它就是偏偏用最脏的，那禅师说话就是这样的。拼命用最脏的，什么花药篮那个也很过分呐、
啊。
还有一个，对于修行人来说，你问个清净法身，跟你问个十里的蛆儿是不是头出头没，它是不是一样恶心啊？嗯，这个咋讲啊？你是想要怎么分别啊？
你要说我认识这个茶，这个是什么？
对，
这
个。
分别
四十。你现在看一个茶杯怎么了？看个茶杯怎么了？
看一个茶杯四十。
分别就是不分别啊！有一句话不是那个六祖坛经里都说了吗？分别亦非异，分别亦非异，就是你看着我在分别，我现在这个分别就是不分别。就这么说吧，我再说一句难听话，这就属于道家话。道家的他就是。你不到家的人，我们今天说不要分别，不要分别。到家的人，他分别的清清楚楚，这就是他的不分别。
这个应该是他在解释分别是实，分别是智。
你说谁在解释啊？
这个三藏大师，
就是弥勒菩萨留给他一个句子，嘱咐他，嘱咐他。
对，这就是他就是说出来的这个分别是实，分别是智。
嗯，对对对。
影响因子。
对，这里头比较有名的就是后面的那个近无住佛，齐老师在这有一句话解释非常的能够说到我们修行人的心理，就是说齐老师说然有生死，那不应该是近有住佛吗？然有生死近有住佛吗？为什么说近的时候连住佛也无了？按说应该然有生死近有涅槃啊，为什么说近无住佛呢？就这个地方把我们修行人的心理的就给说出来了。我们修行人认为住了就是应该是住佛，就应该有住佛有涅槃，
我没有生死就无涅槃，没有生死
尽，应该是尽。老师的意思是按修行人的说法不是应该尽有住佛才对吗？门是不是云门？对啊，这个就是云门嘛。孙顿云门如何是清净法身，云门说花药丸，是的是的，那个语录里面都是这样的，他会简称。
哦，这个云门是
住寺的
还是道
观的？
云门僧人。
云门，云门不是僧人啊，云门可是个大祖师啊，你不知道他吗？
不知道。
不知道他呀，五家七派，其中的就有一派叫云门宗啊，五宗啊，一花开五叶，其中一叶就是云门啊。我们讲过他的，被木舟把那个脚给折了，后来他开了一个门啊，开了一支叫云门宗。云门宗的特点是这个红姐什么天子什么什么敕令什么红旗闪烁呀之类的，红旗闪烁天子，就是云门呢，他说话很有将军的风格，很有那个天子的风格的，就是云门宗。云门有三句，哎呀，反正总而言之，云门是五家宗派里个跟灵隐宗一样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宗派。云门是一个很有名的禅师。
我们听过他故事没有？
啊，对对对对对，云门他是
云门寺还在韶关吗？
对，云门寺还在韶关。
因为他说这个话，我感觉好像和一般的寺院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哈哈哈哈哈！胆子太大了，
胆子太大了。你没有听过云门胆子最大的一句话，你知道吧？就是说的那个，就是说的是那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释迦牟尼佛一生出来的走了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云门说到说的是，哎呀，这个释迦老子多事，如果是我在的话，一棒子打死喂狗，会图天下太平。这个是云门最有名的一句话，这句话说了之后，云门就是在禅宗里头的地位就树立起来了，大家说云门才是真报佛恩的，若是我在，一棒子打死喂狗，会图天下太平。
他当时他说一句话，别的僧人不会攻击他吗？老板，我们现在这样说，你看那个我这么说，大家不会攻击死你。
这个要分几种情况，第一个是他要对什么人说，对那个不信佛的人说，这就属于狂。对于真正的那个修行人来说，你不打掉这个，这怎么是见真佛呀？所以说后面不是补充了一句话，大家在后面烘托的说这是真报佛吗？他说的那批人是真修行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时有那一批真修行人，所以才能把他烘托成祖师啊！那个时代跟这个时代不一样。今天是那个时代，他们那些祖师也在感叹呢，说叫什么来着？对况人心，鱼龙混杂。他们一直都感叹开悟的人少，迷瞪的人多，要个清净的多，连清净也不要的少。他们也一直这么感叹。但是那个时候有就是明眼的人多啊，所以他们会这样，就是。互相赞叹，把这些真正的宗师给他烘托出来了。我告诉你，你刚才说云门不是为什么会被人打？云门在木舟开悟了以后，就云门的这个劲儿到了雪峰那儿，到了雪峰那儿以后呢，他在山下住，雪峰在山上住，然后云门就托中间的一个人，有一个人从雪峰那儿下来了，他就托这个人去雪峰那儿去跟他说。他说等到雪峰上堂说法，你就站在这儿掐着腰说老和尚在这儿指东指西，在这儿啰嗦什么呢？然后呢，就是他就学了云门这句话，他就去说了。然后那个雪峰刚想要开口给大家说什么开始似的，突然站出来一个人说，你这个老和尚在这儿胡说八道蒙人呢。然后雪峰就说了，那你说一句是什么吧，你说我在这儿胡说，你道一句来。然后他就不吭声了。然后他就说那个，你这个肯定是学来的，你刚才这个是学，你说说你跟谁学的。这个僧人知道这句话云门交代他，云门说如果人家问你跟谁学的，你可不要承认，你可不要说是我说的。然后他就说我这不是学的。
然后雪峰就说来人把这个人绑出去好好的打一顿，然后这个僧人吓死人，哎呀我告诉你是下到山下有一个僧人他叫云门，我跟他学的。雪峰说哎呀大家一块集结到山下去迎接这个善知识，就这样把云门给迎上去了。所以你看那时候的风气你看看啊，然后云门就归到了雪峰的门下，雪峰很高兴。其实云门是在睦州下开悟的但是睦州就把他推荐到雪峰那个雪峰下了，后来他就在雪峰这儿就是一直待着一直待着，他属于雪峰的弟子。但实际上他的开悟的是睦州，但是雪峰后来把他给推出来了吧，等于是这样吧。在禅宗的法脉里面他是连接到雪峰下的，实际上他是睦州那开悟的。雪峰他容人容人。所以你看那跟现在能一样不？
其实在学不？
是十九习完嘛。
嗯。
人聚非成聚，人和坏相对，非成就是坏。江西马祖道一禅师问怀让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见？”让曰：“心地法眼能见道乎？能见乎道？不像三昧，亦复然矣。”师曰：“有成坏否？”让曰：“若以成坏俱善而见道者，非见道也。今我记曰：心地含诸种，欲则系见蒙，三昧花无相，何坏复何成？”
马祖道一跟怀让他们之间就是马祖道一这个根气很好，他没有什么特别有名的一些开示什么的，就是眼就很明，他在跟怀让这没有什么有名的对话，这都算其中一个了。还有一个是问的好像是平常心是道，哎不对，可能就是问了这个就没了。其实这个就是比较平常的一个，但是马祖道一就是可厉害，他问的问题就是这个，道非色相，怎么能够见？然后怀让就说了，这个心力法眼能够见，无相三昧就是这么见的。然后马祖道一又说了，那这个见的这个东西还有成还有败吗？还有成坏吗？如果有成坏，就是刚才说的成就啊不成就啊，你修成没有啊，亲证没有啊，用这个来见到的就不是见到了。然后他就告诉了他，这个其实类似于传法记，心地含住种，欲则皆悉皆蒙，三昧花无相，花就是华，华就是花儿，三昧花无相，谈什么坏谈什么成，何坏复何成，谈什么坏谈什么成。这个就是心地法眼的这个不是色相能见的，它不是成也不是坏。他到这儿马祖道一他师父就给他说了个这个，他以后就没事了。我告诉你他厉害，你要是唯一的再考据他，就是他以前确实太能打坐了，就差那一招子，他太能打坐了。天天在那儿坐，
我不听。
我不是暗示你，跟这个无关。他用功用到这个份上了，然后人家就去问他了嘛，天上就去问他了，说你这个魔砖就是打坐岂能成佛？魔砖不能成定，打坐岂能成佛？这个前面还有一段对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他能够入定，然后他就说有出有入的这个定就不对呀。他一听他也觉得不对。然后他就问他，你那个为什么要磨砖？他说磨砖能成净。他说磨砖怎么能成净？然后他就说磨砖成不了净，打坐怎么能成佛？他就想到了，他觉得自己那个追求那个有出有入的定不对。再接着看下一个路，碧岩路二十九。
碧岩路二十九句，生命大随，结果动然，大千俱坏，为使这个坏坏，所以坏，不明，人。怎么则随他去也？
那么，他是
不是？随他去，后来修山主，结果
冉小红关麦，冉小红关麦。
结果动然大千俱坏，为什么这个坏不坏？山主云不坏，僧云为什么不坏？主云为红于大千，缘物云，如今也不得做坏会。也不得做不坏会，毕竟做陌生会，急着眼看。
这个成句非成句的，老师前面有一句话说了，这个成 和坏，成住坏空嘛，成住坏空，成和坏相对，非成就是坏，就是所以老师用了一个就是成坏这个，就是它会不会坏呀？还有一个就是非成啊，非成的这个就是，非成就是坏，成和坏相对，就是用了一个成，用了一个坏，这个就是后面这个大随这个就是最有名的坏这个事儿。那他们两个大德，一个说坏，一个说不坏，到底哪个对啊？圆悟克勤他又加了把火，圆悟克勤又煽风点点点火，说的是坏也不对，不坏也不对，到底啥对呢？对对对，林师兄来好好的看看这个，看看的怎么样了？没有坏也不坏，那有什么？
没有什么。看书
啊，没有什么之后是啥？
看书，
好吧，好吧，看书吧。这则公案也挺有名的，因为就是佛性到底是坏和不坏，就这个事。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刀，我要是拿去杀人了，它就不好了；我要是拿去切菜了，它就好了。
哎，我觉得他这个联系跟这个公案联系好像不大紧啊。这个公案是说那个佛性是坏还是不坏，是说这个事儿。佛性坏不坏是说这个事儿。
所以就是说怎么妙用啊？对啊。
那就是说的是杀人的就不是妙用。
也是妙用，就是看见用在哪个上面吧，也没有说他坏因为是不坏。就
他就是用的坏呀、还是不坏呀、你觉得你揍他是坏还是不坏？来来来，妙用，小林给有好吃的，谢谢。
我们月饼，来交给你，打开。
坐坐坐。
对
他打你是用在哪儿，然后你揍他是用在哪儿，好了，过了吧，没事。这个佛性坏不坏，这个你还有什么疑问没有？好吧。不是好和坏，哎，对对对，不是好和坏，这个坏是败坏的意思，不是那一个坏，这个坏是败坏的意思，就是那个在古文里面不是说的是成坏的，这个坏是指败坏，要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你这个坏蛋的坏，在古文里面叫做恶，叫做好和恶，好恶，他这个说的坏不是好坏，说的是败坏。是不是就说完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学两个，因为第二十一个也很好玩，我们再看看第二十一个吧。
二十
譬句
非
警
句，
譬句，
譬句非警句，你眼睛的这个问题，我跟你讲，
没有这个字太深了，譬句非譬句，法华经云，如佛世尊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说法，譬喻言辞就是警句，方便
这个譬句，方便说法，
这个
是非譬句，
老师这个
要
讲吗？
这
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比喻。
比喻。
对对对，就是比喻。
弟子句非弟子句，世尊于涅槃会上以手摩胸，告大众曰：汝等善观吾子摩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后悔。若为无灭度，非无弟子；若为无不灭度，亦非无弟子。
你这两个连着说，先说上一个的那个， 就是佛有的时候会因为种种的因缘，就会打比方来说法，用的打比方就比较通俗易懂，就是所以有的时候会用到打比方，嗯，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说法，这个就叫做譬句。还有呢，用打比方这种说法，它只是一种方便说，它会用种种的方便说。我们就是很多的人，他喜欢形象思维的，他喜欢这种打比方，知道吧？但是这个比方不等同于佛法，但是他这个比方很有用。你比如说《法华经》里面有一个有两个很有名的比喻，譬喻粉品，还有一个譬喻品。他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宝珠缝在衣服里面，到处走，然后一边走一边找这个宝珠，狂找，然后找了好多好多地方，他不知道这个宝珠一直跟随着他，他还在狂找。
嗯，
还有一个比喻就是。这个人他家里头有好多钱财，但是他不认这些钱财宝贝，他不承认是他的。然后呢，因为他迷失了很久，后来他爸就让他当个仆人，然后在他家天天收拾这些宝贝，等到他都收拾熟了，他爸告诉他这些宝贝就是你的，他就知道了这些宝贝就是他的。嗯，可能还用了一些别的比喻，法华经里是用了这个比喻，圆觉经里面就用了那个比喻，就是钻木取火呀，就钻木取火，就是两个木头钻着钻着火就升起来了，等到火升起来了怎么样了，这个木头也烧没了，也不留木头。嗯，他用过这个比喻，就是火点起来了木头也不留。嗯，楞伽经里面专门说过有一个譬喻，就是说当时的时候他说了，就是有的时候把这个佛法比喻成恒河沙。恒河沙有什么特点呢？恒河沙的特点就是不管你怎么踩它，这个沙子就是沙子，它无所谓你踩不踩，你谁踩它它都无所谓。然后这个沙子呢，它的数量太多了，它实际上这个数量可以类似于不生不灭的这个东西啊，它数量太多了，你不能说它增，你也不能说它减啊。你有用过恒河沙，说完了这个比喻了，佛就说了，他说的那个真实意不能用比喻来形容，真实意跟比喻不能同时的等同。就在楞伽经里面呢，有一章是说真实意不能跟比喻等同，但是有的时候方便说的时候就可以用比喻，能够让人家明白一些。比如说这个楞伽经里还说过一种比喻，就是用虚空来比喻这个空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空性跟虚空的这个就很相近，但是呢就是说了这个虚空不等于佛法说的这个空性，因为佛法说的空性是妙龄的，就像元音老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老人就会拍一巴掌，哎，你不是知道吗？你不是能听到吗？但是虚空就不能啊，虚空它就是一个断灭的一个空的，它并不能够就是说你拍了巴掌它能听到它起个反应，它不会这样。所以佛性呢，你用虚空可以做成比喻，但是它不等同于虚空。这一块那个楞伽经里有说过，有一品，有一门里面专门说了。然后第21则公案就是好玩的了，对于心中心法来说就比较好玩了。21则的就是到涅槃了，用手摸着胸告诉大家，你看你好好看啊，好好看我这个紫磨真心的这个色身啊，你好好看啊，别后悔啊，看着我这个紫磨真心说话，看着我这个紫磨真身紫磨金身说话，我到底死了还是没死，就是哎呀这个死字不好听，齐老师交代过我说这个佛你不能说他死，你说他元气，你说他涅槃，就是佛元气，就说我，你说我灭度了没有啊？你说我灭度了，不是我的弟子；你说我不灭度的，也不是我弟子。就是佛元气前又说了一句这个话，可有意思啊！这就是《大波涅槃经》里的原话。佛法一定是说这个的，他只是说他词语啊或者烘托多。我们现在多是对佛经的误会，这是佛经里头的原话。那个佛经里面原有的，可能说起来的话可能会比这个啰嗦，但是他提炼出来就是这个，确实是有这个。
当时在那个禅海
师尊
就有，
嗯，禅海师尊有，还有那个再转法轮那个，这两个都是大波涅槃经里的。他走之前把自己的弟子都给扫荡了，这也不是我的弟子，那也不是我的弟子，我都要没弟子了。
这个黑色的字体是这个楞伽经原文吗？
对，是的。
这个小字是
解释，对。小字是解释，这个小字就是齐老师的精解，齐老师一直精解到第16门的前半部分，后面呢就是我们国伟续标续出来的。对，没有问题了吧，今天就学到这儿，师兄们，晚上的师兄没有事了，就这样吧。
没事。
你开了。嗯，师兄们再见。
嗯。